还有那么多人来听我们这个 ECUG 的那个演讲，谢谢大家。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来自盛大云的谢梦君，就是我现在就职于盛大云，就是 CDN 部门。CDN 就是一个网络分发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服务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应该主要在从事就跟阿里云类似的亚马逊的一种模式在走。今天我要讲的就是Go Web 编程。Go Web 编程大家知道，就 Go 语言的话，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发布那个正式版，基本上他们也确定了，就说 Go 的API 基本上已经是稳定下来，语法也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所以我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开？我是差不多一年多前开始关注 Go， 然后开始学习 Go， 也是在看了许世伟那个很多介绍之后，哎，感觉这个 Go 很不错，然后看了他的语法，哎，跟 C 还挺像，然后学了一下，发现半天就学完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刚开始入门是挺简单，但是后面你就会发现，学到后面越来会发现，哎，怎么很多底层的东西啊，就是 Unix 啊、C 啊这等等的一些各种概念就出来了，然后就越来越深入的去看。但是我个人呢，因为以前是一直从事做Web 开发的，所以我一直在走这个就是 Go 和 Web 结合的这条路在走，就是然后我自己项目中呢，就是因为我们盛大云内部也会有一些项目来用 Go 来做，来让我来做，就是然后我会自己就，因为我们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宽松的，因为他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用什么语言，一定要用怎么样，就说你只要这个功能实现有一定的性能指标要求，然后你至于用 C 用 Go 用什么都 OK 的，就所以这也造就我就可以对 Go 进行深入的去研究一下。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Go 和 Web 的一个结合的编程。就大家看一下，今天我大概要讲这四点。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21世纪Web 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第二个就是基于这个 Web 的样子之后呢，我们现在其实大多的开发都是基于 API 的那种 Web 式的开发。然后基于 API 开发的话，那 Go 用来开发这个 API 主要有关注哪一些点？然后最后呢，就讲一个我自己就做的那个小框架，就 Bingo。前上星期我也把它开源出来了，大家会后也可以去了解关心一下。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互联网在逐渐的改进当中，就是有手机、有 iPad、有 PC， 还有未来的那种概念的，大家看过很多那种科幻的那种，但是这只是一个展现的东西，就说互联网在逐渐的改进，我们的频在逐渐的增加。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模式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一个浏览器，哎，打开一个网页。那我们以前开发 Web 的话，基本上都用的模式是什么？就是 MVC 的模式 ，Module 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后面的数据层啊、控制层啊和显示层，然后最后 Browser 就是给显示出来。基本上我们差不多2002年左右那个什么 Web 8.0 啊，是那时候概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么来开发网站的。那后来就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那个兴起啊，就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要提供一个网站的话，要提供多个客户端，包括 PC 端的，包括移动端的，还有包括 iPad 啊什么各方面的，还有现在的话可能最近逐渐在兴起的还有一个就是电视端的。因为顺便讲，就是我以前在加入盛大之前，我是在百视通，我是做那个 IPTV 那一端的，就是做电视端的一个应用开发的。然后呢，我发现最近呢，就是最近差不多是今年3、4月份开始，就是 联想啊，还有一些电视机厂商，他们也是在开始在电视机里面嵌入那个像类似机顶盒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其实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用 iPad 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效果，他们里面就是集成进了 Android 的那个操作系统，然后他会把那个一些应用，就是跟我们看的前面发布的那个小米盒子，他们现在联想在做的就是把那个盒子嵌入到那个电视机里面，其实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他们最近好像也是在推嘛，因为我以前的公司就百事通是跟那个联想他们是有合作的，所以他们那边内部的一些东西我还稍微知道一点。所以那个接下来有些人想创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而且在中国我觉得还是蛮有追求。第二就说说到刚才那个，就是有点扯开，就是有了多屏之后，我们可能的设计的那个方案可能会有点改变，就说我们会采用一种API 的方式来服务的方式来对外暴露一些接口，就说我们有多个客户端，然后呢来请求同一个我们的逻辑的一个 API， 然后后端提供一些服务服务的话包括比如说你搜索的图片的等等存储的都是搞成一个 service 的，然后暴露给外面的 API， 底层的话可能就是一些资源类的东西，例如数据库啊文档啊等等文件信息啊视频信息啊等等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说说到底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开发一个东西基本上是首先呢我们会基于业务逻辑去构建一个 API， 然后接下来呢会基于这个 API 呢来开发一个第一版的应用，那可能是移动应用，也可能是你基于 Web 的应用。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的移动应用它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到去做那个 Web 啊或者什么的东西，但是就我们以前在我在三大创新院待过一段时间，我们以前一起搞过一个应用叫做奇遇的话，我们当初第一版做的时候呢是基于 Python 来做的，做的方式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模式来做。首先呢我们会基于我们的一个业务逻辑来去构建一套的 API， 然后做出一个基本的一版的 APP。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说我们后来要去对它做一些扩展的时候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啊，就我刚刚说就是说这个第一版 API 做出来之后呢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会继续做一些对它进行迭代开发，进行第二版的 API 开发，这种就比较容易来扩展控制。因为一旦用户装了你那个应用之后，你去更新第二版，然后如果你来更新你的 API 的话，你会有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有些用户来没更新，有些用户来更新一些应用了，那这个有一个还比较容易说来控制你那个版本的控制，就是你基于 API 的话就比较容易来控制你那个用户的各个版本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发的话基本上都是基于用来，特别是在移动应用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来基于REST API 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开发。那 REST API 的东西我们大家应该现在也比较熟悉那个 REST API 的东西，因为现在很多网站就是淘宝啊新浪微博啊还有亚马逊啊等等，他们这些开放出来的一些 API 啊基本上都是基于 REST 4的一个 API。 何所谓 REST 4呢，就是它只是一种比如说互联网的软件架构，就是说它是基于 HTTP 层之上，它利用了那个HTTP 的一些展现的东西，然后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就约定了一些东西。 就是 list four 主要是三层的东西，一个是资源，一个是表现层，还有一个是状态转化。资源就是说，资源对于我们web 的东西来说，就相当于一个 URL。我们会我们打开浏览器，假如说输入一串东西，那就是一个 URL。这个 URL 呢，就是用来定位你后端的一个资源，就是说，例如是文档，例如是图片，或者是视频。那表现层的东西，就是说我请求你这个数据的时候，你要给我什么格式的东西？就是说你是要给我 JSON 串呢，还是 HTML 呢，还是 XML 呢，等等的。然后所谓的状态转化，就是说，就是你请求的时候，你请求那个后端那个资源的时候，你是用HTTP 什么方式去请求它，然后它通过内部的一些转换呢，把后面那个资源给你转换出来，然后通过表现层呢返回给你，这就是一个 REST API 的一个信息。那现在 REST API 的基本上呢，它的模式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 APP， 然后通过 OAuth， 比如说认证一个平台。把它认证通过了，然后他通知那个 API 的API 这个平台，然后说我认证通过了，然后他获得到一个 token， 然后去请求平台的话，他通过 HTTP 的那个方式，就 get post port 啊或者 delete 等等的一些 HTTP 的方式，然后去请求这个 API 平台。 API 平台的话呢，他就根据他请求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层，给他返回 JSON 串或者 XML 信息。一般的请求格类似这个可能字比较小一点，我就截了一个我们内部用的一个短域名的一个服务，就前面是一个 API 的一个地址，后面呢加一个版本号。这个版本号呢，就是我先前说的这个东西是，大家设置 API 的时候，这个版本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你每一个版本的时候，可能 API 会有增加，会有减少，或者有修改。对，特别是对移动应用的一个API 设计说，这个版本号是非，就是说，因为你的用户，你没办法控制你的用户。你说你第一个 APP 已经推出了，然后用户装好了，但是你第二个 APP 你要推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 API 进行了修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调用同一个 API 的话，那会存在很大问题，有部分没升级的用户就没办法使用你这个 APP 的应用了。第二个继续回到这个地方，就第二个就是逻辑请求的类似地址，就相当于一个我现在说，就是这类似于一个那个 URL 资源定位的一个地址。后面呢，其实我这边用的是 get 的请求参数，这里可能是会有一些XSK 啊什么，这是我们自定义内部的一套那认证系统的一个东西啊。这样，然后我会返回一个JSON串的一个数据。那么，又回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主题，说，既然那个现在 Web 开发基本上都回到，就是说。大多数的情况都回到那个 API 开发那种模式。那而且 Go 呢，开发 API 它主要有哪一些优势呢？我觉得我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观点啊。就是 Go 相比，因为我以前也开发过 PHP Python， 那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创新院一起的时候，我们开发过那个奇遇的应用，我们当初就用 Python 开发的，可能用那个 Tornado 开发的。基本上性能也是还可以，但是到后面那个用户量上来之后，发现确实有点撑不住，就是说后来我们只能通过不断的扩展硬件机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Go 呢，相比他们这些 PHP 啊、Python 啊、Ruby 啊，具有很大的一个性能的优势。这大家可以去看很多现在网上说那种性能对比啊什么的。那大家想想应该也知道，就 Go 因为是静态型语言嘛，它已经编译成二进制的那个了。那 PHP 啊、Python 啊、Ruby 啊等等都是现在编译性的那种语言。第二个呢，Go 呢是静态编译的，所以它在编译的时候啊，就很多的语法错误啊，都可以在你在编译阶段基本上都可以把它扼杀掉，就说。 很多的隐藏性的一些错误啊，都可以及早的发现。第三个就是 Go 里面内置已经有那个 Net HTTP 这个模块，它处理网络应用呢非常非常好。第四个就是Go 里面已经内置有 JSON 啊 XML 处理，方便处理，表现很够。刚才我说的那个 list 的话，它后面输出会用 JSON 或者 XML 来输出，这样的话它就对它的表现层来说，处理起来比较方便，很容易就把这个数据给处理成那个 JSON 或者 XML。 第五个就是语言级别的并发支持，这个也是就是 Go 最大的优势。他写那个并发的话，人家写一个函数 A， 他直接加个前面加个 Go 就可以来进行并发操作了。第五个，他有丰富的内置包，我觉得这个可能借鉴了很多那个 Python 的一个思想，就是Python 里面不是 import 很多东西嘛？那我感觉 Go 里面 Go 很多的思想，可能动态的一些思路可能来自于那个 Python。还有就是说，既然 Go 开发 API 有那么多的优势，那么我们 API 开发当中主要关心的有几个点呢？第一个就是请求数据的处理，就是说就是类似你是 post 过来的还是 get 过来的，这些 Go 里面是怎么处理的。第二个就是数据库的处理，因为你后面数据过来之后，我业务逻辑层的话肯定要进行那个数据库操作，比如 MySQL 啊、Postgres 啊、还有 Redis 啊、Mongo 啊等等的一些数据跟交互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日志处理，因为很多问题的话，我们希望通过日志来把它记录下来。第四个就是 XML 接生的处理。第五个就是数据加密。第六就是用户认证。那表单处理的话，就说在 Go 里面它已经是非常方便的东西。就是我先说那 NetHTTP 包里面它已经内置有表单处理的一些东西，就说你只要import 就这个信息进来，然后post form 之后，它你就可以在 r.form 里面就获取到这个信息。这边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这个字啊，就是这里就是一个请求啊，我注册一个函数啊，进来之后我就 post form 之后，然后我就在 r.form 里面，我就可以拿得到这个 key 和 value， 就是我传过去的一些信息，我都可以在那个 r.form 里面就拿得到这个信息。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就很容易的通过解析。当然 PHP 里面它就不存在就 r.postform 这一步，就直接什么request post 啊 get 就直接这样拿了。Go 里面就多了这r.postform 就这一步。大家可以看那个输出的效果，就是我如果post 数据过去的话，它可以打印出来那个相应的信息。我这边就是用于那个 HD 模拟了一个，然后就可以在那个我们的服务器端就可以输出来。第二个就是数据库处理，数据库处理呢，我感觉就是 Go 里面它定义的 Database SQL 这个接口，它定义了很多。目前呢也有很多基于这个接口实现的一个驱动，MySQL 啊 ，PostgreSQL 啊，那个 SQLite 啊，Redis 的话，现在我们内部用的那个短域名的业务，我现在就用 Redis 在跑，那个 LetGo 这个驱动现在还比较稳定，我现在用一个什么 GoRedis 啊，那个驱动很多问题。就是用户就是很多网络超时啊，链接失效啊，很多问题。MongoDB 的话应该是 MGo 现在这个驱动非常成熟，应该所以你们内部也在用这个是吧，也用那个 MGo 那个驱动。数据库驱动的话，那个它这个 database SQL 它类似，我感觉有点 ODBC 的那个 那个味道，就是它已经定义了很一些基本的操作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通过底层的就是每个驱动呢去实现它，这也许就是Go 里面设计的一个精妙，就是它自己定义接口，然后后面可以很多的驱动去实现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实现呢，就是import 进来一个 database secure， 然后我可以用一个驱动把它包含进来。因为他有很多人现在是有很多人问我那个什么那个下划线那个东西为什么导进来，然后做什么用的？其实这个就 Go 里面它 import 进来之后，就这个库 import 进来之后，它会有一个 initor， 它会去初始，因为你只要Go 的那个执行顺序可能是这样，就是它 import 先进来，它是一次 import 的东西，然后每个包你 import 进来了，然后我这个包里面的全局的那些变量给你初始化，然后它里面如果有 init 函数的话，给你去初始化那个 init 函数，然后其实这个MySQL 那个驱动里面，它其实 init 函数里面就调用了那个 database 的那个注册函数，就说我这个驱动我现在注册到你这个里面来了，那么我底下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像类似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SQL 点 open， 然后就 MySQL， 这个 MySQL 是我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那个下划线的作用，就是它 input 的时候在那个 init 函数里它把它给注册进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使用是非常方便啊，就是说SQL 点 open， 然后一个驱动，然后一些链接信息，然后我就可以插入数据啊，我可以删除啊，等等的一些操作，我可以更新数据啊，我可以查询数据等等，就它查询，我是觉得每次拿个数据，我要那个去声明一些变量呢，就非常不是很方便啊，这是我觉得唯一不爽的地方。所以后面呢，我基于这个据这些database secure 的，我自己那时候做，因为我自己要用嘛，我感觉我用的那个它原始那个东西不舒服，然后我就自己搞了一个叫 BingDB 的一个 YM 的方案，就采用了 Go 那个 style， 就是有点 MGo 的那种感觉。对数据库来进行操作，它又实现了 struct 到数据库记录的一个映射。我就是唯一的多一个，就是把BingDB 给包含进来 ，import 进来 ，import 进来之后，我声明一个 OIM 的一个 module， 然后这个 user info 的话，就相当于映射到数据库里的 user info 的一个表。UID 啊 ，username 啊 ，depart creator， 就这些映射到数据库的一些字段。那SQL 点 open 啊，这个和那个操作一样，只是我这边是会基于这个东西来生成一个 BingDB 的一个对象，然后就是 OIM 的一个对象，然后这样的话。我操作数据的时候，我可以这样操作，就是 seven 点 username， 就类似跟我们 Go 里面操作那个 struct 的操作是类似的，所以就直接 save 的时候就，直接 insert 一个数据进去了。这个就是查询一个数据，查询数据的时候就是一个链式操作一样的东西，这是查询所有数据，这个是更新数据，更新数据是我是根据那个组件，如果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插入数据和更新数据其实都是调用的 save 这个方法， save 里面的话我其实会根据那个组件是不是有值，没值的话我就给你去插入，如果有值的话我就进行 update 操作，然后就是删除 delete 啊，删除所有的数据啊，
然后呢
这里面可能
我还没包含进来，就是 group by 啊，多表查询 join 这些东西。
最近呢，我这两天就是BNDB 呢，我也在进行改造，就是说前面也发现一些问题，是那个试用平民他先便宜我这个东西，就是在 Windows 下面也发现一些有些难的时候他会崩溃啊等等，因为我这个东西开发的其实就我自己内部用，我用下来也没发现问题，因为我发现自己发现问题我肯定就修一下，他们发现问题呢，有些 Windows 机器啊我确实没有测过，有些驱动我也没测过，但我这次改造的最主要是做那个表关联的一个改造，就是说一个表和另一个表的关联，就是说has one 啊 belongs to 啊 money to money 啊 has money 啊，就是说结构体和结构体自动的映射。然后假如说我这边举个例子，就一个用户假如说有一个 person 的 structure， 然后呢第二个有一个他有一个 information 的 structure， 那这个 person 肯定是和这个 information 肯定是一对一的关系，然后这个 person 可能是应该是他是问那个 information， 那当我读这个 person 那个数据库的时候，我自动可以把这个数据映射，也把那个 information 给读出来，然后映射到那个 information 的就 information 的那个信息里面，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说多秒操作的时候就非常方便。而且对于以后来说，就我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说OM 的一个数据库表的自动创建和更新，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以后业务上来说，我如果一个数据库表我要增加个字段，那我不需要去改很多的地方，我只要改一下我的 structure， 那我增加个字段，那我数据库表里面的记录字段啊什么我都可以帮我自动一下就更新掉，就比较方便。这个我也只是现在只是初步的设想阶段，因为我以前这边开发，我以前很早以前开发那个 PHP 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就是 Free PHP， 当初我也是核心开发人员之一嘛。那时候 Free PHP 的话有一个概念，就 Table Gateway， 就是表入口。表入口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一个就是。我表述的刚刚那个思想是在当初 FreePHP 里我们已经完全的一个实现了，我现在就是想要把它弄到那个就是 Go 里面来，但是 Go 呢又有它自己一套 struct 的一个思路，还有反思啊什么各方面还有点复杂，所以最近接下来我会对这个BNDB 进行做这方面的改进吧。接下来去说那个日志处理。日志的话，其实那个 Go 里面它已经内置有那个 log 包，实现了简单的日志接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它这是官方文档，就是说它非常方便，就是你可以输出一些信息啊，什么 panic 啊，出错啊什么，就很方便的，可以你自己代码调试的时候用。但我现在在项目里面，我自己用的呢就是 Synlog 这个库，这个库是很强大。这边我大概写了，它是用 XML 动态配置啊，支持了更新啊，它支持多输出流啊，能够同时把这个日志输出到各种流中，文件流啊，网络流等等。它还可以，就说输出的时候，我可以发邮件等等。这是我自己现在用的那个 Synlog 的一个
大概的代码。就 Synlog 它其实，只要你声明一个，
这是我写了一个文件，就是我其他地方来调用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这个代码它官方应该也有。然后我怎么使用它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CDN API，
然后 logs， 这个 logs 就是这个 logs 就是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
这里当然我省略了一些配置信息啊什么的，没放进去啊，
就大家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log.logs.info 啊 log.logs.creator 就是可以
这样可以我们打印一些信息啊，或者出租的时候打印东西。
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 XML， 因为我写代码的时候我可能 info 啊，我可以写了很多的调试的那种东西，但我当我正式发布的时候，我可以把那个 login 的级别给提高。假如说我提高到 warning， 那这些 info 啊、debug 啊这些信息就完全不会输出。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可以在开发环境和正式环境上可以来回的切换。接下来就讲 XML 延伸处理。XML 延伸处理呢，就是说 Go 里面已经内置了这个延伸和 XML 处理，它包含在 encoding 延伸和 encoding XML 下面。就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是延伸的处理，延伸处理其实就是说你包含一个延伸库，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type struct 的定义的时候，它有后面一个类似那个
点号那个引起了什么
延伸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说是用来做反射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信息反射过去，然后生成的延伸它的信息可以在这上面体现出来这个资料的信息。这相应的一些信息的话，大家可以去看我写的那个教程，或者是官方网等，它都有讲解。就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就一个函数，Russia 那个东西。
这怎么读来的？这因为我也不会读啊。
这个是 XML 处理，它其实两个都是很类似的，就是说，就是一个是把它组装成 XML， 一个是就是怎么把那个结构体啊转换成 XML， 怎么把结构体转换成编程，它都是很方便，就一个函数就完了，
就跟我们那个在 PHP 里面用一样，什么延伸 encode、延伸 decode，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接下来就讲数据加密。数据加密的话，就说这可能有四种。我听说过或者我用过那个MD5， 大家都比较熟悉，还有 Base64， 还有一个 DES、AES， 还有一个 ISA 数据。MD5 的话，可能是我们用的最多的那个东西。那 MD5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 Go 里面，它 MD5 是这样。MD5 包加载进来，然后初始化一个 MD5 的对象，然后把这个要加密数据放在 MD5 的那个 write 的那个，应该是它应该是属于一个接口 IO write 的一个接口里面，然后你就可以 HTML 就可以获取到它这个 MD5 值。当然它这整个过程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它感觉好复杂，那我像那个 PHP 或什么里面用就 MD5 一个函数完事，它这里稍微有点整个过程稍微有点复杂，我是觉得。Base64
的话
它用起来其实也很
方便，就是但是
这自己写一个 Base64 的写了一个 Base64 encode 的一个函数，是 Base64 decode 的一个函数，其实它内部都一样，就是调用这个 encoding Base64 这个包里面的一个函一个已经声明了全变量 STD encode 的一个两个函数 encoding to string 和 decode to string。DES 算法呢，加密强度虽然不够强，但我们一般的应用其实已经足够了。但有一点就是你要确保它的 key 还有加密的串的长度是8的那个倍数。这就是那个DES
DES 的那个使用方式。它 DES 也放这边我没有那个截图截到那个 import 的，它其实也是放在 import 那个加密 client
里面的一个 DES 的包。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key 是12345678，因为我为了方便，就是都写成这个八的，都写成八的那个倍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
就加密和解密，其实都是用了这个八的那个东西。
但如果我们加密的那个东西不是八的话，我们就只需要自己去处理，就还要把它变成那个八的倍数，然后就是你把它填充进去，然后其他位数你留空或者怎么样。IC 算法这个不对称加密通讯，这其实我自己也没怎么用过，
这
我只是也是看书看的那个东西。这 ICS 算法这我只是这里介绍一下，但是我自己没有在现实环境当中我使用过这个东西。
就它使用就是有一个公钥还有一个私钥的一个关系。
这接下来就讲用户认证的东西。用户认证的话，我们可能现在用到的就是 OAuth2 两个用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开放出来的 API， 像淘宝啊，还有新浪微博啊，等等的，他们现在用这两种好像都支持。第二个就是 HTTP Basic 和 HTTP Digested 的。那个这两个认证呢，这两个认证就是一般的跟服务器端认证的类似，就是我记得好像 Apache NGX 这些好像都支持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其他自定义的认证系统，就是可能我像我们圣诞内部，我们就是用自己定义的一套认证系统跟在做。OAuth 它又已经有两个很成熟的那个在开源
上面，它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两个是已经实现的比较好的。这是 HTTP Basic 这个 HTTP Digested OAuth 呢，这也有一个第三方库，它已经实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实现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它在那个在handle 之前加了一层那个。加了一层那个操作，就说做认证的东西。
这个的话，大家等会我介绍那个 Vindigo 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接下来我可能会当然我现在在 Vindigo 里面还没实现这个这一块认证的东西，接下来我应该会把它也放在那个里面。
这就基本上这两个的一个基于这个第三方库的一个应用啊。
自定义认证的话，就是我这边介绍一下，就我们和淘宝现在有点类似的那种认证的方式，一个是 access key 和一个 security key， 就是私钥和密钥。签名认证就是可能会这样，就是根据参数名称把你所有的请求啊、参数啊，按照 key value 的方式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对它进行你的私钥的一个加密的方式，然后加完之后呢，把它当做一个 sign， 然后传给客户端传给服务器端，服务器端呢，在你接收到这一串的那个 message信息之后呢，也进行排序，然后进行 key value 的那个组装完之后，用公钥放进去，然后也用私钥进行去加密。就说
我们现在用是什么
HMAC 的那个算法，然后对它进行加密之后呢，判断我们两个的签名认证是不是一模一样。就是现在我看淘宝和我们内部也是用这种方式。淘宝的我看过他们的 API 好像也是这种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例如他把这个参数进行排序之后可能是这样子，然后排序之后把它链接成了链接起来之后呢，就是可能还会因为这边有一个 access key 嘛，它会跟 access key 去跟它再做一个串，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加密，然后用 MD5 或者什么方式进行签名啊，签名之后
签名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签名的信息啊也发给服务器端进行认证。这前面就讲了一下那个 Go 的 API， Go 开发 API 当中我们几个关心的那个点。接下来就说我们 Go 如果开发完 API 之后呢，它的这个应用的部署啊，还有扩展性方面的东西。第一个呢，我们可能会用前面加 LVS 或者 HA Proxy， 我们可能用的是 LVS 还加一层东西，因为我们是自己控制 DNS 的，所以比较好一点。就我们还可以用 DNS 来控制点，就是能够把不同地方访问的用户通过 DNS 导向到不同点的那个不同点来进行访问它。第二就是 LVS 呢，能够进行一些高可用啊，负载均衡的一些操作。然后这下面呢就会布一些 API 应用的不同的点。API 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业务调节器，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只是我为了画架构的东西我画出来的。就是现在那个星爷他那个不是在研究那个 Skynet 吗？这次分享会他应该也会来分享那个 Skynet 的各种应用的东西啊。那可能是整个结构可能是这样子，它基于这个业务调节，就 API 的话，我们 API 只是一个对外暴露的一个东西，但 API 里面可能有很复杂的业务逻辑。我刚才说的就可能简单一点的话，我们可能自己通过数据库操作啊什么东西来完成了。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需要用到其他的，就是你 API 请求过来，我可能需要用到搜索业务，我搜索出来的信息啊，我存储的数据啊，我图片业务啊等等，这可能还有其他的业务。那其他业务我通过一个业务调节器，然后把它来进行组装起来，然后统一封到这 API 的，这最底层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而整体的一个结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最后我就讲一下那个因为前面我开发 Go， 用 Go 来开发那个 Web 的话，有自己一些碰到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还有一个 list 的一些思路啊。因为我以前用 Python 开发的 Tornado 啊一些思想的话，然后我就自己想用 Go 去实现一个这个东西，方便的来进行那个 Go API 的开发，包括 list 的啊。然后我当初设想的时候就是参考了很多 Tornado 的一个思想，那 Tornado 里面它像那个 method 的那个 list 的一些东西啊，像 get 啊 post 啊都写在那个它的对象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 Go 里面大家刚刚看到那个HTTP 点 hand function 啊，它那个只能用来说你固定的那些路径，然后我分发到一些函数去，说我没办法进行一些正则的匹配啊。假如说我user 下面加个 ID，那我总不至于 user 下面一，user 下面二，user 下面我如果有10000个用户，那我要写10000条路由，那我不要写死吗？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我就做了一个设计一个加强型的路由的信息，还有就是 MVC 的一些设计思路的，还有一个日志模块，配置模块 ，XML 简称的方面的简单的输出，还有一些常用的模板函数。基本上就这些东西。BingoDB 呢，我弄下来差不多就这个几个文件，看上去很简单。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可以去读一下代码，代码量也不多。我用 BingoDB 呢，然后呢，做了一个演示的站，就叫 Bing Package， 因为这个站点呢，我是有电思考啊，这边 package 呢，我是想做一个，大家知道现在国外有一个站叫 Go by Example， 就是说他会把各个包怎么使用，然后来介绍。因为 Go 官方的那个文档里面，他对，就说只是留了一个函数的接口，但这个函数具体怎么用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但 Go by Example 呢，就说 他来介绍这些包到底具体到应用到自己里面怎么用。然后所以呢，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站点，就是写个中文的，然后方便大家都以后来知道怎么用这个Go里面的每个包。所以我就做了这个bean package 的一个包。那这个截图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就像那个 Bing APP 啊什么，我已经外面封装了。
这就整体的那个项目目录，就是有一个 config 的一个目录， config 里面可能放的是一些你需要就是框架可能定义的一些配置文件，当然你可以不定义啊，还有你自己需要定义的一些配置文件，例如数据库链接啊，像我先前做一个什么。我们跟政府有一个合作项目，我也是用这个就开发一个，就是说跟他们交互的一些 API 接口的地址啊什么等等的一些信息，我个人
可以定义在 APP 点 config 里面。
我这里面呢就是定义了一些定义的一些control 其实就是说白了，因为大家知道 Go 里面，因为 Go 里面的话，它的对象就相当于 struct， 然后呢，我就复用它 struct， 然后对象继承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匿名包的那个概念。
这里面就 control 就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文件基本上就是一个 struct，
然后 module 里面基本上就是我一些
对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static 呢就是一些
静态文件。view 里面就是模板信息，然后这是一个
入口文件。入口文件就大家看上去应该看上去很简单，就
首先就是注册入游，我
需要访问的那个地址应该是
然后就入游到哪一个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就可以支持一些正则的入游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全匹配的
入游，然后就 bingo 点line 就 OK 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是
大家学 Go 的，我强烈推荐用这个 Light ID 这个工具啊，这作者很好，因为。他从那个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是许穗，你开第一版开发的吗？
没有，我只
是参与。这做的现在就天天，我每天给他提需求，然后他就把这些需求都记下来，然后每个版本基本上都会帮我实现很多功能。像前面我在写书，然后我需要用 Markdown 的东西，然后前一个版本他就帮我开发了一个 Markdown 的编辑器，然后就嵌入进去了。然后它里面就是现在已经做得很强大，就是说智能化提示、个性化包的那个自动化提示啊，还有很多一些功能。这是那个我整体那个框架的东西，框架的话，我现在这边就稍等，今天上午有点慢。
可以一个小时。
要快了吧
？OK， 我快讲完了，就要推荐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包，这是我开发那个，Bing Package 的那个基本的代码逻辑，这边应该有个三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边已经有人帮我们加进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群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牛人叫宇恒，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宇恒的话，他写了两本学习笔记，叫一个叫 Go 学习笔记，还有一个 C 学习笔记。他以前好像也写过一些 C sharp、Python 啊，所以。反正他挖的东西都很深，他能够挖到计算器。反正我是听不大懂。
但他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想法就是说，想要做一个类似的这个东西呢，就是Streams 里面它一些东西怎么用，大家可以看，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我内容会不断的码上去，就是 IO 的包怎么用，压缩的东西怎么用 ，Flex 啊这些包怎么用，这些里面应该都会一个，后面慢慢的会码上去很多，就每个包怎么用，这个就是我用那个BingoBingo 进行做的那个东西，这里应该
还有一个后台，后台我现在没多认证那一块，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基本上就这个类似的一个东西，但。这就基于刚刚那个东西做的，这里呢我还有一个自己搞了一个，
自己搞了一个小工具，就快速的创建基于 BingoDB 的一个框架结构，
然后呢还有一个
启动 Bingo 我自己开发的一个东西，因为用 Go 开发有一个麻烦，就是说我每次改一个东西，我都要重新去编一下，就是然后再去用浏览去刷新一下，我看对不对改的。然后呢，这样所以我就用那个结合 iNotify 就是去监控那个我一个目录下面的东西，然后我通过那个 ES command 呢去动态来启动它我已经编译的那个东西。如果我监控到这个文件有修改，我就帮它动态的去编译完之后呢，再自动的把那个程序给重启一下。
要我可以看一下大家。这个就是那个 BingoDB。这我可以，这个
代码基本上就跟那个我是参看了那个 Go 自己内部写的那个 Go command 的那个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 Hello 的话，我应该就在这个目录下面已经创建了，然后这个 hello 我就创建，就自动会帮你把整个目录的结构给创建出来，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代码，然后你就可以连起来一个 hello world， 然后你就可以基于这个结构去进行自己业务上的逻辑的开发。
然后最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我开发了很多 Bing 那个
Bing 开头的一些开源项目，当然还有一本那个什么 Go Web 编程，大家也可以去 GitHub 上看。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蜜蜂呢？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渲染就是我自己叫天道酬勤。所以蜜蜂是一个勤劳的动物，所以我所有做的开源项目都是用 B 开头的，基本上就这些，谢谢大家。